这一章可以说天国的轮廓，而且这一章给你看见天国的发展史，怎么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个出去撒种的当然是我们的主，从第一个比喻开始到了最后，你看见吗？结果那个天使呢，要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出来丢在火炉里面。那么前面圣经告诉我们，人子要差遣他的使者做这件事情。所以等到我们的主回来，他那个大石头砸在那个人这个脚上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天国是什么？天国乃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就是从第一个比喻一直到第七个比喻，你如果把这七个比喻好好看过的话，你就发现说这个分明的是天国的发展史，给我们看见说，讲到天国的时候，不是只讲说末后那段时间，也不是讲说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主升天的时候开国那种情形，不是的。天国是一直从主第一次来一直到主第二次来。所以当你读完了马太福音13章，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天国好像撒好种在田里，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天国好像什么呢？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天国好像什么？又好像买卖人等等等等，然后天国又好像撒网在海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明明告诉我们，天国用不同的图画为我们解明。那么也许你会说，这些图画这些比喻，那么这个比喻呢，看你的角度，你在这个角度你看见这个，你在那个角度你看见那个，很清楚的，是不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过这个桂林的话，尤其是你到漓江，那么不是有一个山什么我忘记，但是九马山，那么很奇怪啊，有的人就看了9匹马，有的人一匹也没有看到啊。那有的人说，完全看你的角度啊，看你站什么角度去看它，你的这个角度是这样那样，因为图画本来就这样子。但是不要忘记，这图画里面有2幅半我们的主自己解释的。如果那个画解释了以后，那就是变成真理了，不是你可以随便解释的。然后呢，下面其他几幅画你怎么解释它呢？你看主怎么解释你跟着解释，明白吗？非常清楚吗？那么主已经定下了一些定律，解释比喻的定律，你照着定律走就可以了，你没有完全的自由，明白吗？因为很清楚的，光是2个半比喻，主已经把解释比喻的定律已经告诉我们了，然后下面你就没有自由，我就没有自由了。如果你顺着他的定律读下去的话，你七幅图画就完全明白，你七个比喻就完全清楚了。所以我要特别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辩论。有的人说，那么今天这个因为天国很多的比喻，所以呢好了，因为大家见仁见智，所以大家解释可能不一样。你我解释可以不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你要听主怎么解释。最少这七个比喻里面有2个半的比喻应该叫我们明白真理了吧，应该叫我们懂得天国的奥秘了嘛。那其他什么的，其他是延伸它，其他是加强它。你解释对了也好，你解释错了也好，不要紧。如果你谦卑的话，也许你解释会对一点，如果你骄傲的话，也许就离开一点，但是不要紧。问题在哪里呢？为关于所有的教这个天国的真理奥秘，严格说来，就是我们的主所解开的那2个半的这个比喻。我说的2个半是第一个跟第二个还有最后一个，最后有一半我们的主已经解释了。那如果我们的主解释，他讲的田地就是田地嘛，田地是什么？田地就是世界。所以在第二个比喻是世界，在第五跟第六个那里讲的田也是世界嘛，明白吗？如果不是世界，主会告诉你，你弄错了。我告诉你，在这个第五个、第六个那里的田，应该是另外解释。所以你知道中文是，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原文藏在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去买，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田。好了，那么这个田是什么呢？你看我们的主怎么解释嘛？主说田地就是世界，完了。That's it， 这是最后的断案了。主说，不管你这七个比喻在什么地方，只要讲的田地很清楚，就是世界。如果不是，主自己会讲的。如果主没有解释的话，那么好了， 这个第一个人是谁，第二个比喻的人是谁，第三个是谁，很清楚的。除非主自己在告诉我们，否则的话很清楚啊。这个第一个比喻里面，飞鸟是什么？是恶者，那就是恶者嘛。那么到了后面呢，你看见说天国好像芥菜种，然后呢大变成树，由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上面。那么好了，你要问这个到底什么意思，这个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有的人说，哦，这里应该是指着什么呢？指着天国，等到传完福音以后，那么现在你看见我们就发达了，然后因着福音的缘故，你看就变成一个大树了，然后呢因着面教的缘故，我们越发越大了。那么这是成长不错，但是问题就是，这是正常的成长呢，还是反常的成长？正常的成长和反常的成长不是你说的，也不是我说的。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第一个比喻里面的飞鸟是恶者的话，那么现在讲的芥菜种的比喻，那个飞鸟当然也是恶者啊。你我没有权把主的解释掉啊。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不错，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指的教会发达说的，另外一个可能指的教会畸形发展来说的。所以读圣经，弟兄姊妹，并不像我们所想象那么难的。有的时候我们讲到，哦，这个人这么解释，那个人这么解释，你读的越多，你越糊涂。原因在什么地方？别人好像解释都对，但是问题就是，你如果转回像小孩子，你真的回到主的面前，你说主啊，你是怎么解释主的话的？你是怎么解释这些的？那么很清楚，主已经把那个根基都打好了。现在呢，好，如果主给你恩典，你可以继续发挥下去，可以继续明白下去，你可以整个七个都可以明白。那如果你觉得有困难，我们有你读别人的参考书也有困难不要紧，但是起码这两个半比喻是主自己说的。所以整个关于国度的真理，整个关于天国的真理是建立在哪里？是建立在主所解释的这两个半的比喻里面，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其他的呢，是让你去加强的，其他的呢让你更明白主的旨意而已。所以你我看法不一样不要紧，你我看法不同并不要紧，要紧就是我们都顺服在主的话语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于马太福音就应该很清楚。所以我想我们先把这些把它说明清楚。那么我再加强一点，就是说圣经特别在马太福音有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天国呢是从主第一次来到主最后一次来。对于犹太人来讲，主最后来那个不是奥秘，所有犹太人都知道，所有旧约的异人先知都知道，但以理就知道，所以你知道那一定不是奥秘那一部分，明白吗？天国有一部分是大家都知道的，家喻户晓的，所有犹太人你只要一讲天国他们都知道，但还有一部分他们不知道，这一点很重要。犹太人他们都听见了，他们知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们知道说现在斧头已经在树上树根上了，所以我们的主很快回来，他就要审判这个世界，这个大家都懂，你懂我也懂，这个不叫奥秘。但如果今天有一样东西是他们不懂的，是我们的主启示我们才懂的，那就是天国的奥秘，奥秘的部分。那今天我们的耳朵有福了，今天我们的眼睛有福，所以这样我想你就能够明白这个整个马太福音讲什么。我再说，主耶稣来，弥赛亚最后要来接受这个世界，大家都看见。今天我再说，犹太人他们都明白，犹太人就这个缘故人就等候弥赛亚来，这个算不算奥秘？这不是奥秘的部分，这不是天国的奥秘。那天国的奥秘是什么呢？是犹太人没有想到的，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为什么？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弥赛亚来两次，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2000年前弥赛亚已经来了，主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然后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们头脑思想太政治了，他们所想的弥赛亚一定是荣耀的弥赛亚，弥赛亚来的已经骑着白马，弥赛亚来的时候你看见吗？他一定他的拳头比罗马帝国还要大。那么好了，他如果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都相信他一定是弥赛亚，明白吗？所以等到他们发现说我们的主居然被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又弃绝他，他们说一定不是弥赛亚。为什么？因为那是天国的奥秘，是主自己启示给他的门徒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一直到今天他不明白，他们还在等候弥赛亚， 所以我们知道说，讲到这个天国，这个奥秘的这大家都知道的部分就是最后这个部分。所以我们知道说，弥赛亚肯定是在末日出现，这个没有错，天国肯定在末日的。但有一段他们不知道，就是原来呢，在公元，在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五旬节的时候，天国已经开国了。主耶稣不是等到末日才在耶路撒冷登基，他在天上已经登基了，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神已经把他右手高举，赐给他超万民之上的名，地上没有一个乞丐不向他屈膝的。弟兄姊妹，他不是基督吗？所以保罗不是说基督耶稣，耶稣基督，主基督，主基督耶稣，主耶稣基督吗？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知道你不需要等到将来你才说主基督，我们今天知道基督耶稣活在你里面，活在我里面。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后来在保罗的身上，你看基督就变成主的名字了。本来基督头衔是个 title， 但你现在是个受膏者，现在变成主的名字了，耶稣基督，基督耶稣。那么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他先卑微然后得荣耀的，然后基督耶稣就表示得荣耀的基督，他曾经在地上是卑微过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不光是有耶稣，不光有主耶稣，现在到了保罗的时候，他写的有主耶稣基督，主基督耶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每次讲到主基督，我们就要指着谁说的。每次讲到基督耶稣，耶稣基督，你读的时候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2000年前主已经登基了，2000年前主已经在五旬节那天已经开国了，所以圣灵就降下来。你知道这个有这个约瑟的父亲，他怎么样都不相信他的儿子还活着，他以为被野兽撕碎了，撕碎了。圣经告诉我们，他心里冰凉，他不知道他儿子已经在荣耀里了。那你怎么知道？后来一直等他看见从埃及打发来的车辆，他才苏醒过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得荣耀了？乃是圣灵降下来的时候，那个圣灵就好像神所打发的那个神所打发的这个就好像那个埃及的车辆一样，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得到荣耀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有圣灵的经历，不是你伟大，不是我伟大，乃是我们的主真伟大。他那一天已经被神右手高举，然后从父神那里就领受了圣灵，就把他浇灌下来。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每一次我们就要受圣灵的感动，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得着荣耀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太重要的消息，今天世界上不会相信这些的。你看见吗？犹太人他们相信说等到最后的时候弥赛亚来，这个对他们来讲不是奥秘。有一个奥秘是他们不知道的，就是2000年前主已经来了。那现在同样的，你怎么知道说天国是从主第一次来一直到主最后一次来呢？很清楚，这个终点我想大家没有异议的。现在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明白吗？到底是这个大灾难那个时候才开始算呢，还是根本那个天国根本就是从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算？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节圣经，铁的圣经，叫你没有话说的，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定义，这是神的这个定 definition， 是他的定义。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对天国就清楚了。好，所以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1章第11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的，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这里讲的施洗约翰，对不对？那么主说，我实在告诉你，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为什么主到底怎么说，为什么说这个话？在旧约里面有以赛亚， 在旧约先知里面有摩西，在旧约先知里面有耶利米，就着神所给他们的托付来讲，包括约拿